各位听众，1978年底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被普遍看作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起点。尽管这种说法颇引争议，但无可否认的是，此后40年间一度濒临崩溃边缘的中国经济已经摇身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种令人炫目的经济起飞引发对所谓中国模式的关注。但有无中国模式的争论，如今似乎已经让位于对中国模式是否可以持续的怀疑。而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正试图向世界展示这种有别于欧美民主体制之外的另一种发展模式。何为中国模式？其核心内容是什么？其核心价值是什么？中国模式是否是可以输出传播的模式？我们电话采访了在香港注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博源基金会的学术委员会委员丁学良教授。丁学良教授曾在2012年出版《中国模式：赞成与反对》一书。按照您在《中国模式：赞成与反对》这本书里面的分析和梳理呢，所谓的中国模式的出现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并不是同步的。按照您的那个介绍呢，就中国模式其实它是逐渐成型于90年代以后。您能不能对此做一个解释？这个89年之前的10年改革开放和后来成型的所谓中国模式，它中间有怎样的一种关系呢？
这个你的问题问的具有很强的背景性，因为这也是在中国国内经常引起困惑的一个问题。因为从今年是整整的改革开放启动的40周年，那个时候我人在国内，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从1978年到1989年，或者说到1990年的这个12年呢，中国只有目标没有模式。它的目标第一很简单的，就要解决吃饭问题，这是最最低标准，解决吃饭问题，解决脱贫问题。然后呢，就是所有这些问题中，当然一个更高的目标，就是要实现4个现代化。但只有目标没有模式，这个 model 是指一个比较稳定的一套宏观政策，就是在发展上面。所以说在90年代初以前的12年。只有目标并没有模式，
这也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
就是那个时候是真正实际意义上的摸着石头，是一点都就是没有什么事先就讲了我们要怎么做什么东西的安排，没有这些东西。至于中国官方后来的宣传和在文件和在教科书上面讲怎么样怎么样，那是后来，当时是没有的。因为当时中国从改革开放起步一直到90年代初的话，可以讲是所有的以前中国试过的那种发展的途径和模式都没怎么成功，有的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要采取一个什么新的一个发展的模式呢，大家都没底，因为你没有经验。
90年以后等于也就是89年之后，
严格的讲起来是从90年91年，因为我们都知道91年的年底就是圣诞节12月份之前苏联解体了，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因为以前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模式的话，基本上就是有两种，一种就是苏联的模式，中国49年以后也很长时间是学习它的，后来发现也不能100%的学。然后呢，在这个背景之下才有了毛泽东中国的那个发展的模式，后来就是造成了十年文革的严重的后果。这两种基本的模式到了1991年年底的时候，基本上都已经不在中国的主流的思考的或者说赞成的这个都不是的。
90年代以后是不是可以以邓小平南巡讲话作为一个
这是最重要
中国模式的起点？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起点。当然它这个背景还跟89年中国发生了严重的政治上的动荡，然后我讲刚才讲到那个苏联的解体。那么在这情况之下，中国作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下面该怎么办，就大部分人都没底。邓小平当时呢就起了一个很最重要的一个稳，就他本身就把人心基本上给稳定下来了。如果没有他的南巡讲话，就没有后来所有的我们讲就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些基本的那些道路，或者是基本的政策，或者是宏观的一种架构，就没有的。就是92年的南巡讲话， 是我们后来称之为中国发展模式的最重要的一个起步。
这个92年以后开始逐步形成的所谓的中国模式，它和89年以前，就是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到89年这期间，
前十二年
它中间有什么具体的
关系？非常重要的有几个区别，你的问题问得非常好。第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是，明确的要走向市场经济。至于走向市场经济走多快，当时呢？虽然没有一个具体的讲法，但那个时候是以比较快的步伐走向市场经济，这个目标是邓小平定下来的。在前12年，这个目标还没有那么样的明确和固定。从发展模式上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越来越走向市场为主导，这是目标，而且呢，要以比较快的步伐走。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区别。
就从发展模式角度来讲，第二个。跟前12年非常重要区别在什么地方，就是把严格的控制社会秩序，我们讲就社会稳定维稳啊，作为一个使刚才讲的这个目标，就经济发展的目标，保障经济发展目标的最重要的一个国家是社会的体制，就是要维稳，因为它有了89年的那个巨大的政治的动荡，然后又看到了91年的苏联的解体，就是从发展模式上来讲，这两点最重要，其他的东西都是在这后面慢慢推出来的，有的试过以后不成功，再换一下，但这两点是不动的，不动摇。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呢，无论是中国舆论还是海外的这个舆论呢，都在对这个是不是有中国模式有很多很多的争论。这种争论最近几年好像也有些平息，是不是这意味着就是对中国模式的定义开始变得有一定的共识？在您的思路里面，什么是中国模式？
就是在2011年，我在着手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一在中国国内，我反复跟人家解释一个基本的道理：中国模式是一个社会科学的中心概念。它不是一个价值概念，因为在中国国内一讲到中国模式的时候，对一部分人来讲就意味着就是说中国这个是样板，它把模式跟样板，就中文中间的样板榜样典范混淆一谈，喜欢那些的人来讲啊，就觉得这个中国模式现在是全世界最优秀的了，对于不喜欢的批评的人来讲，他说你不可以把这些东西作为好像就是作为中国的这个不可以更改的一种架构，而且呢要把这个模式也向别的地方去推广，双方的误解主要就把它当成一个价值观念，就是以前争论的问题都是因为这个而引起来的。这两年为什么这个问题不像以前那么争论的那么激烈呢？我想至少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说这两年的言论空间不像那些几年那么放开了，牵涉到像这样大的问题的时候，国内的主流媒体就不大可能像以前一样的就开辟那么大的空间给你去争论。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这几年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以及跟经济发展有关系的社会秩序的维稳，就是稳定方面呢，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跟那个90年代初到后来的20来年呢有非常重要的一些区别，所以呢人们感到有一点吃不准，因为吃不准的话他就没办法讲到底新的这些跟以前的这个中国模式是什么关系。我跟很多人讨论的时候，就跟很多人是处于困惑，很多人还不大清楚下一步往哪儿走。你比如说前几个礼拜在中国国内这里最厉害的怎么样对待民营经济这个事情，假如说回到1992年党群讲话以后的那个10多年10几年，民营经济的地位怎么样，那基本上已经不在全国人民担忧的这些单子上面，那是很清楚的。那个时候人们只是觉得要多快才能达到那个目标，以及比例是多少才是最适合的，但是对于民营经济本身的合法地位这一点
是没有质疑的，
没有已经没有全国性的就是糊涂或者担忧啊甚至就是讲反话。
您定义下的中国模式是怎么样的呢？是就说中国模式它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呢？
我讲的就是中国模式的最核心的内容，从90年代初下来的20来年中间，一直到我写这个报告的时候，也就大概到2012年、2013年20来年呢，这个期间，它基本上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它不是一个纯粹的什么，你要讲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农业怎么改革、金融体制怎么改革、国营企业怎么改革，那都是里面的构成的部分。 就是从最宏观的角度来讲，这那个二十来年的中国模式，就像我刚才讲的，第一，它是要从原来那种比较老式的所谓的国有制为主，以指令经济为主，走向市场经济为主，但并不等于说政府完全放开，而政府仍然要控制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政府所控制的一种市场经济。这里的市场经济不是百分之百的自由的，这是非常根本的一点。就是现在中国跟美国之间吵架，很多人都是因为这个引起来的，就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这一点是它最最重要的特点。第二个就是我讲它的最就讲就要保障这一点的话，它就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因为你想想看，九十年代末朱镕基当总理的时候，那个时候为了解决全国几十万家就是又老又破又小又落后的那些中小型的国营企业，因为政府根本背不下去，那时候当时就是就下定决心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要走向市场经济，要让民营经济就是越来越有这个活动力。那怎么解决这些东西呢？那只有关闭啊，全国关闭，你知道影响死多少人下岗吗？4800万人。如果他不把社会秩序讲我们讲维稳这么放在那么高的话，我不是说他做的做法都是对的，我是讲他这个目标他不能放弃的。你想4800万人下岗，在哪个国家不老实？
这是您的中国模式的第二个大的特征。那第三个大的特征是什么？
第三个就是使得这两点都能够多多少少能协调下去的话，它最重要的是保障，是一个我共产党的是作为最重要的决策的在上层，把这两个最大的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政策能够合拢起来的，它就是一个共产党的一个领导。共产党的领导本身并不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它是一个政治问题。当然我讲就使得刚才我讲那个政治经济学的模式，中国模式能够就那样进行协调的话，他是一再强调的，就共产党的在最关键问题上的决策。实际上在1949年以后，除了在少数的人中间，在大部分时候就是共产党的领导这一点，在中国他不是一个在公开场合之下你可以去挑战这个基本原则的。
最近几年呢，不少观察人士都认为呢，这很多的政策其实是在逆最近中国40年来走过的道路而行。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此前所说的这个中国模式是有了变化，还是说其实这个模式也已经逐渐被否定了呢？
最近这几年来，尤其最近这两年来，确实有很多人有这个担心，有很多这个议论。我刚才已经提到了关于民营经济的地位问题，然后现在又加上跟西方的尤其是跟美国这个贸易上的纠纷这些问题。在这之前，实际上我们如果再往之前看，多看几年，实际上5、6年、6、7年以前在国内还有一次争论，跟这个是十分相关的，就是那个民营企业家的原罪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有一相当一部分人都在担忧未来会走向怎么样。所以我觉得人们有这个担忧，是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里面，以前曾经发生过一起往回走的这种现象。这几个星期你就看得很清楚，这几个星期只要中国的最上层不管以什么方式在什么场合之下发出来那种，我讲使得过去40年那个基本的那个大方向继续往前走的这个信息跟那个符合的信息，你看那个民间的反响就不一样。如果发出来那个信息跟那个信息不一样，那底下的那个担忧又是一下子，这个不要很长时间，他有几个小时你去看到那个网上，你再看你周围的那些人。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最需要的是中国的最高层呢，要差不多每天都要出来发出要一个信息。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不是就是说中国模式它其实不是一个固定的模式，是一个当局的这个宣讲政策的？它
不是宣讲，我讲就是那个稳定的结构中间大的架构你不能动，小的部分。
但现在动还是没动呢？
现在很多人担心要动，
但实际上没有动吗？
现在还没有动，但是人们在担心，因为它要动的话，你就看它就不会再出来。就是鼓励民营经济，鼓励私有经济，讲私有经济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就不会就这两个礼拜就反复的在讲这个话。
就是说这几年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些大的这个变化，实际上对中国模式本身并没有实际的影响，您是这个意思吗？
没有根本的影响，但是影响了很多人对他未来怎么走的期待，这才是关键问题。而经济的投资也好，经济行为也好，未来的期待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他要投资啊。
那中国模式是不是可以输出的一种模式，可以移植的一种模式？
它中间一部分人的东西可以移植，就很简单的例子，你现在如果到越南去，你就看到越南过去20多年来那个经济改革中间很多有中国模式中的要素，但是你要说100%的移到别的国家去的话，必须要有个先决的前提，就那个国家有一个一党执政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越南为什么学得那么像？因为越南真的是共产党啊，把中国这个模式，全盘的拿到非洲国家去，那肯定不行。
那这种模式在当今世界广为传播的可能性有多大呢？就是它的接受度，
我讲不会太大的。我想就它中间一些绝不的做法是可以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传播的，但是你要把它作为一个不要讲100%，你要讲80-90%以上的移植，全世界只有极少数几个国家才具有这个先决的政治条件，那就是长期的一党执政。因为否则的话，你一会儿你换个政府，他马上就会把许多东西他会改掉。
就是西方模式，它有一个基本的核心理念，它是以民主、自由、普世价值为基础的。那中国
还有法治、民主、自由靠什么保障的？是靠法治保障的。
那中国模式的核心理念是什么？
所以中国模式中间的核心理念，我很简单的一点，就是最早的明治维新提出来的嘛，富过强兵，这是核心理念。它倒不是个人的自由，或者什么要哪一天走向多党制，什么东西，它不是的。
意思呢，就是说要国家富裕，军队要强大，是这意思吗？
哎，对，国防要强大，就是这个意思。但并不等于要去跟人家打仗，这倒不一定。但是军队要强大。
但是日本在最后还是发动了战争。
做日本到后来是发生了。我说我在我那个中国模式中间去讲的，就是说日本的好，德国也好，苏联也好，当时多多少少作为后发展的国家，它都是有这两个要素，就是国富兵强。所以我讲就是中国模式一定要看看在这之前，在这个三个国家发生了什么问题。
但是在这个核心理念里面，人的要素好像不存在。
不是不存在，而是说个人并不是他的核心理念，你只能这么说，他的主要理念不是落脚在个人身上，他落实在国家身上。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博元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模式：赞成与反对》一书的作者丁学良教授的采访。40年的改革开放虽然给中国带来了经济上的快速起飞，但其中的社会代价、环境代价不可小觑。更何况40年后，经济改革并未走出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而政治改革的停滞也日益成为经济改革的掣肘。这种漠视个体以高昂的维稳代价维持的模式还能走多远？中国是否能像丁学良教授在《中国模式：赞成与反对》一书中的期待，自主地完成从特权资本主义向大众资本主义的转型，还是会重蹈日本、德国富国强兵策略的覆辙呢？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瑞丽、苏黑尼亚和 FabHays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